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啊！今天照例，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啊，在周末和大家一起聊聊天。上周几个事儿啊，第一个想说一说14号啊，我们国家的围棋的名人啊，棋圣聂卫平去世了，享年74岁。啊，围棋他应该也知道，我在节目里也提过，我是从小喜欢下围棋的，尤其是在初中的时候下的特别多啊。那个时候也去参加业余的比赛，大概是有业余初段到二段之间的实力，这个是顶峰时期后面就下的少一些了啊。大学基本上就很少下了。后来尤其是 AI 起来之后，工具特别的发达，打谱啊，看一些比赛啊。这个体验比以前好很多，所以没事儿现在会看一看时兴的谱，自己也很少下了，偶尔会上网站做做死活题，当做头脑体操，大概是这样。然后前段时间把一个很老的需求挖出来，自己做了一个 Mac 下面的打谱的，用 AI 做分析、做练习的一个软件，啊，也是开源的，把它扔出来了，反正跟 AI 一块做的。啊，所以跟围棋还是有很多的渊源啊。然后我发现，像聂老这样的一些事迹啊，在现在的年轻人，尤其95后，可能感触不是特别深。所以今天我们稍微来聊聊这个老先生，你们两位怎么看？
我跟李俊的区别就是，我也曾经学过围棋，然后是在小学的低年级阶段，然后也参加过当时贵阳的市里面的比赛，然后好像是拿了一个三等奖还是什么都忘了，反正当时还哭了，就觉得不应该。但是在后面就学到计算机了，在后面对围棋就一点兴趣都没有，再也提不起兴趣来了。跟李俊的区别就是，你现在还把围棋当爱好，我就已经是家里好像还有围棋是用来下五子棋的，从来没下过围棋。什么看谱啊什么的，再也不会看了。只不过当年喜欢围棋的时候，买那种小的那种杂志，看谱。然后，看那种，就是比如说是当年的棋圣的故事啊，日本的本因坊战记啊，还有那个吴清源的故事啊，反正当时都了解过，还有各种各样的什么唐代围棋传奇了，什么明代围棋传奇了，近代的围棋的故事，反正当时也都很有兴趣的去了解了一下，看了一下，反正是津津有味的去了解他们的故事，但是现在。你真要让我还能够回想起多少来，我觉得都想不起来了，都忘得差不多了。
对，这个围棋其实是有很多传奇色彩的。围棋是中国人发明的，而且一直都很有地位啊。古代讲琴棋书画，主要就是指围棋。那一直发展到清朝的乾隆那个时候，中国的围棋应该都是蛮强的。在历史上有记载的名手，乾隆年间有两位，范希平、施湘夏
对。
啊，这是非常非常出名的。他们有书棋谱啊，叫《当湖十局》，就他们两个人在这个地方下了，实际上不止10盘，下了十几盘，两个人连续下了十几盘，然后这十几盘的棋谱就被人记录下来啊，认为是古今的名谱。但后来呢，就随着国运下去了，这个我们知道，建国以后对围棋的发展复兴发挥了很大作用的是陈老总，我们陈毅元帅。他就讲过一句名言，叫“国运兴，棋运兴”，跟着国家的运势走的，啊，非常有道理啊。那清朝后半段这围棋不行了，谁行了就日本行了。这东西很早就流传到日本去了，应该也就是在唐朝左右的时候就过去了啊。日本人超喜欢这个玩意儿，直到今天为止，对围棋的喜爱，日本人都超过他们自己本土的那个将棋。就包括棋战的数量、规模、奖金的额度，都是更高一些的。那日本人的喜欢的这种东西，他就一定会赋予它很中二的特色，啊，它就会有很多传奇色彩。我在我们这个节目里有一次荐书，曾经见过日本的围棋史，一本写的像武侠小说一样的围棋史，啊，很好玩。所以日本很强。在尤其是二战期间以及战后， 因为这个时候在日本出了两个人啊，一个是华裔的这个武清源，另一个是他的小师兄啊，这个木谷实。这两个人就在日本掀起了一个所谓的新布局理论，就基本上颠覆了以前的对围棋布局和整个基础理论架构啊，就是这两个人为首的一批人把它颠覆掉了。那颠覆掉之后呢，整个围棋的能力就上升了一个档啊，就是用新的这套理论去走的棋，就基本上对老棋手是碾压性的。那这个事情在战后的日本，对日本人来讲也是个挺重要的东西。那个时候日本举办了特别多的围棋比赛，啊，一些大的报纸啊，还有一些商社就搞这些比赛。从那个时候开始，基本上日本人就围棋就跟世界其他部分，主要是跟中国就拉开差距了，就中国的围棋的水平就差了一档。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这个中日之间的围棋交流就没怎么中断过，哪怕是打仗的时候以及战后，战后中国跟日本是没有外交关系的，而且那个时候一直是到70年代，中国跟日本才真的签了和平协议，在那之前，二战都等于没打完。但是这个围棋交流其实60年代就开始了，啊，那个时候有个叫中日围棋对抗赛，从60年代开始，好像也是美方出7个不知道8个人，然后捉对厮杀，然后看哪边赢的盘数多？那这个情况在60年代下的时候，基本上日本人是碾压我们，经常8比0、7比1这样的比分的。但我们毕竟国家大人多，聪明人也多，对吧？只要重视这事儿，啊，怎么个重视法呢？在60年代啊，61、62年的时候就开始在全国搞围棋选手的选拔，搞了少年组、儿童组、青年组的比赛，在全国选拔人才。那聂老是52年生人，52年生了很多很今天我们如雷贯耳的名字啊，比如说董王是52年
好
的，
吧。
那老聂在62年选拔的时候10岁，参加儿童组，就是儿童组里的不知道第一第二，反正是里面比较强的，还有什么华以刚啊、王汝南啊、陈祖德啊这一批那个时候的老棋手，都是那个时候选拔出来的，60年选拔出来，然后就组成了最早的国家队。一直在北京训练啊、比赛啊，60年代、70年代、80年代这么过来的。但那个时候呢，我们连九段棋手都没有，最早的九段棋手大概5、6个，就是那个时候最如雷贯耳的几个，聂卫平、马晓春、刘晓光那几个，钱雨平啊，就是他们就是最早中国的几个九段棋手。那日本那个时候什么情况呢？九段棋手一堆啊，而且呢里边有一些特别强的，就是碰上其他的九段很难赢他们的。这一批就在日本，他们就想了个名字，很中二的名字啊，叫超一流棋手，超越一般九段棋手的高手。那那个时候打中日围棋对抗赛，输得多，赢得少。但是我们逐渐水平上来之后呢，慢慢的这个对抗赛就开始我们的赢一些了。发展到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的时候，哎，我们就能赢了，总比分上能赢了。但是为什么会赢5局6局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日本人没有派他最强的人过来。他派的有一些是新锐棋手啊，4段5段，但是比较有冲击力的，甚至还有一些业余高手啊，还有一些女子的职业棋手，就是他们锻炼新人啊，派到中国来下这个中日对抗赛。所以我们开始赢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也知道啊，还是打不赢日本最强的那一批，不要说那些超一流，就是比较强的其他的九段，他都不一定能赢得了。但是日本人开始注意这事儿了，哎，我们怎么原来碾压的，现在这个中日对抗赛好像中国人能赢了，啥情况啊？啊，日本棋迷不服气，闹。于是呢，日本棋院和日本的一些企业就觉得说不行，我们要重视中国这个对手了，我们要好好研究一下他们到底水平怎么样。啊，于是，在84年就是 NEC。NEC 现在名气不大了，在那个时候呢是如雷贯耳的名字啊，相当于 IBM 加英特尔加 Microsoft 这种级别的公司啊，非常有钱。他就赞助了一个新的比赛，这个呢日本方面称之为叫日中超级赛。那我们研究了方案，我们决定把它叫中日围棋擂台赛。这个就是中日围棋擂台赛的起源，就这么来的。84年举办了第一届。赛制是很创新的，以前没有过这样的比赛，就是每方出8名棋手，然后排好顺序啊，两边都排好顺序，一个一个上场，赢了的留下，输了的滚蛋啊，下一个。 就是非常经典的攻擂的打法。老聂就是在这个比赛里面出名的。第一届比赛，日本人基本上是派出了他们非常非常强的阵容。前五名棋手虽然都不是九段或者超一流的棋手，但是都是很强的新锐。后面三个，尤其是倒数第二、第三个小林光一跟加藤正夫，这两位都是日本的头衔战的冠军得主。当时日本有五项，不知道六项叫头衔战，比如棋圣战、名人战、北井坊战、十段战，还有王座战，这几个都是头衔棋战，就是你赢了之后会有个头衔。比如说小林光一九段，当时是赢了那个十段赛的冠军，那他的段位就不写了，就是出场的时候叫小林光一十段，啊，人家以为他真的有十段了，其实没有十段，十段是一个头衔。像加藤正夫当时是王座战的冠军，所以他出场就叫加藤正夫（括号王座），这典型的非常日本式、非常中二式的这个设定啊，
听着就很热血。
对，当时的名人战的冠军是大竹英雄，他出场的就是大竹英雄（括号名人）就很牛逼，对不对？一看就非常的厉害。那这几个基本上都是超一流的，当时称为六超，就六个最强的超一流的棋手。而且小林光一当时很年轻，被日本棋界普遍认为将是未来日本棋界的翘楚。那后来果然，在整个80到90年代上半段，小林光一后来确实是一统天下，非常非常强的棋手。加藤正夫也很强啊。当时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除了这俩以外，还有一个武宫正树。武宫正树是号称叫宇宙流的开创者，就是下的棋非常的有气魄，走大场，走那种为中腹模样、为中腹的大的领地的那种下法。当然赢的不多，因为很难，下围棋都知道，围脚上的地儿比较容易，围中间的比较难。但是他下棋下的非常的有那种气势，这三个都很强，这三个里面最强的还是小林光一。所以老聂后来自己也说过，他在擂台赛里面出场对小林光一这一盘是叫做历史性的对局。这盘棋是85年下的，然后在15年30周年的时候，老聂接受一个采访，好像是邓亚萍采访他，在一个电视节目里面，他就现场把这个棋又摆了一遍，就30年了，他就说我根本不用记，他已经在脑子里边了，从头开始所有的步都记得。这盘棋下了很多啊，有200多手，就是基本上把棋盘摆满的那种对局。第一届擂台赛，实际上中国一开始是成绩是不错的。先锋我们第一个人输掉了，但是第二个登场的是叫江柱九，啊，当时是七段还是八段忘记了。江柱九是中国擂台赛的第一位英雄，就是一上来五连胜，直接就把前面五个全清掉了，小林光一就出场了。那他确实强啊，小林光一出来之后，先是终止了江柱九的连胜。然后他开始一波连胜，直接六连胜打到聂卫平这里了。所以第一届比赛是非常非常戏剧性的，中国先一面倒，然后日本强手出现之后就一面倒。那个时候，现在年轻人难以想象啊，这个比赛是新闻联播，每天的新闻联播，不是每天啊，就是只要有对局的那一天，新闻联播就会花一段时间来讲这个比赛。中国棋院会在北京包一个场，就像演电影一样，在场上挂大盘讲解，下面坐满了人看，啊，就这种级别的关注度。老聂出场之后，正好是轮到去日本下这个比赛，他们商量好的，中国下两盘，日本下两盘，中国下两盘，日本下两盘，来回的，两盘和两盘之间可能会隔一个月左右。那轮到老聂出场就去日本，日本就安排了两个地点，一个是在热海啊，著名的一个温泉胜地。实际上，在热海的比赛，日本人已经做好全部做闭幕式的准备了，这个觉得肯定聂卫平赢不了小林光一啊，一旦输了就现场办闭幕式，结果就没有如愿了，老聂把这个击破了，击破之后就又回到东京，按他们的既定的计划去东京下了下一盘，结果老聂又赢了，结果就没有能够在日本结束这个比赛，日本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懊恼啊，就是觉得这个怎么会这样。啊，那按规矩就必须还是按照规矩来吧。下一盘轮到在北京下，啊，就是最后是藤泽秀行，当时已经60几岁了，跑到北京跟老聂下了最后一盘，最后是在北京结束比赛，啊，中国赢了。小林光一这盘，我今天下午还专门摆了一下这个谱，啊，就用我做的那个软件啊，用 AI 去 跑了一下这个棋谱的所有的过程。就以今天的角度来看呢，那双方的错误都不少，整局胜率是那种非常过山车式的，你错一下，我错一下，错进错出。但总体而言，前半盘还是比较稳定的，双方表现的都不错。虽然在定式啊，在一些布局的东西上面，跟现代的后 AI 时代的大家的观点会有些差距啊，但总体而言，双方的表现都不错。但这盘棋非常的复杂啊，一开始就有非常多的局部是不安定、不稳定的，所以后面就留下很多伏笔。那这些伏笔后面基本上都爆了，一直到200多手的时候，双方的差距都在大概一两目棋以内，直到最后。小林光也走了一步败招，就是走了一步不是特别有价值的。他没有看到上面有一块是有隐患的，但是老聂看到了，通过这个隐患就钻到对方的地盘里面，直接窜进去一条小龙。这一过程基本上就相当于冲破对方大概5到7目棋吧，于是就定局了，是这样的一盘非常激烈的比赛。那个时候的比赛用时都很多啊，像这个比赛当时号称叫比较快的棋了，是双方各持4小时，那就一整天才能下完这盘棋。然后老聂的身体一直都不太好，他应该是有先天性的心脏方面有点缺陷，什么瓣膜之类的一些问题，所以他每次这个下棋啊，下到后半盘的时候，他供氧不足啊，会头晕，严重的时候曾经就晕倒过，所以。国内的棋院啊，就知道他这个问题。后来在他下一些比较重要比赛的时候，都会随身带着氧气瓶。然后到下半盘觉得这个，哎呀，供氧不够了，就要吸氧。这盘棋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他可能跑到日本那边去下嘛，也比较紧张，而且这个实在是压力太大了，全国10亿人民关注啊，他输了就结束的这种比赛。哎，结果他在现场的时候，那氧气瓶就是找不到了，还是不知道怎么打开，就反正没用成。中间有几步没下好的，可能跟这有关系，但最后还是扛住了，就赢下来了。那这盘比赛的意义非常非常的大，就在此之前没有任何日本以外的棋手赢过日本的超一流棋手，这是第一次。所以很多人说这个就跟中国女排或者徐海峰的第一枪是类似的意义啊，那确实是这样。但从我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可能后续的影响比女排还要大。为什么呢？因为他彻底就把中国的整个围棋的市场就激活了。从这个时候开始，基本上中国围棋的热度就没有特别的低过。当年老聂赢了之后，全国多少小孩子去下围棋啊，学棋、下棋，然后后来基本上就是步步高。老聂这个擂台赛的突破，基本上是相当于中国围棋复兴的第一枪，对吧？但实际上，后面他跟马晓春并肩作战了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正好开始出现一些世界级的围棋比赛，比如最早的应世杯，还有日本人办的富士通。哎，这几个比赛其实中国都没拿到冠军。那个时候其实上老聂已经很强了，基本上见谁灭谁。但是他碰到了一个克星啊，就是韩国的曹勋炫。曹勋炫其实我个人认为从棋力上讲是不如老聂的，当时聂卫平号称前半盘天下无敌。他跟曹勋炫在几个关键，比如说应世杯第一届应世杯的决赛，两个人下5番棋，基本上老聂都是占优的。但是到后半盘呢，曹勋炫的韧劲儿、耐力特别好，哪怕落后啊，他也不会随便认输，就盯着你啊，各处找机会找办法。老聂就会出一些昏招，也不知道是因为这个缺氧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他经常是非常大优的情况下，一些很奇怪的随手就输掉了。所以老聂从来没有拿到过世界围棋大赛的冠军，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个事情啊。然后就是韩国崛起了。那实际上真正中国开始登顶是什么时候呢？是常昊跟古力这两个人的年代啊，真的拿到世界冠军了。但是这两个人都是聂卫平的徒弟啊，包括后来柯洁其实启蒙的老师是上海这边的，但是他也在聂卫平的围棋道场学习过。也算半个老聂的学生，所以这个影响是非常持久的。到今天为止，这么多棋，中国象棋、国际象棋、围棋、桥牌这些，就是比较历史悠久的棋牌的竞技类的东西里面，围棋是绝对的独树一帜的领先。办围棋比赛，动不动就几万棋手报名参加， 然后现在全世界的叫世界级的围棋大赛有十几个，那每一个的奖金都是几十万人民币以上的，这个其他任何一个棋类牌类都无法比啊！就是围棋在中国乃至中日韩这个地区的火热的程度是别的棋类都非常的羡慕的。那这个基本上我觉得都是从聂卫平那个时代开创的，非常感慨，就是一个时代又结束了。在他之后很难再出这种级别的影响力的人了，啊，我觉得几乎不可能了。在 AI 时代，基本上是各领风骚没几天，包括像申真谞啊，这个后 AI 时代最强的一个棋手，现在也越来越不行了。在过去的2025年，至少有4名中国棋手打败过他，那都是在世界大赛里面，他输了就没有冠军了，再出不了这样的人了。
当年的传奇经历啊，真是就我们那些人之所以会跟着去少年宫学围棋，也就是从聂老开始，真的是到处都有围棋班，到处都有这种街头巷尾的在下棋。然后我其实小时候，我应该还早，应该就是说我最小的时候是在上海，还是大概3、4岁的时候。跟着我叔叔学下棋，我叔叔大概有业余5、6段的这种水平，就很厉害了已经。反正他开始教我，然后回到贵阳，然后去少年
那个时候
宫，
的业余五六段非常强了，非常非常强。
对，一下子还挺有画面感的。对，特别是那个李老师前面介绍在新闻联播的时候，对，我记得小时候真的虽然看不懂啊，但是很多时候新闻联播里面都很花一些篇幅去介绍，包括讲解，然后呢，还有一些早上和下午的时候，他会整个复盘一个字一个字的去讲，还挺有意思的。对，然后呢，很多时候呢，那个小伙伴家里也都会有一些围棋，对，也许是小朋友下，大人下，对，那我们就也下着玩。对，那个时候真的是，我感觉应该是棋类里面特别普及和热门的一个棋类运动了。
是的，其实围棋门槛是最高的。第一，它
是
难
的，
度
是
大
的，
啊；第二，它一盘棋要下很久，最
对，
快最快也得个把钟头以上。那其他的棋，像中国象棋、国际象棋，都是可以5分钟下完一盘的，就是飞快的就能把对方弄死。所以这个真的是明星效应啊。其实当时聂卫平赢这个也不是偶然的，就是岑祖德讲过一句话，就说中日围棋虽然有差距，但是这个差距就像一层窗户纸。就你填点唾沫，摁一下就破了，但是没破之前，对面啥样你就看不见。实际上，在老聂赢小林光一之前，我记得小林光一前面那6连胜也非常惊险，至少有2盘，一盘是钱雨萍跟他下那一盘，那盘本来钱雨萍是该赢的，但是钱雨萍自己形势判断出了问题，他以为自己输了，结果认输了，这是一盘。还有一盘刘晓光是一直领先，但是就是后面不断的输，不断的输，最后输了半目。所以其实就是窗户纸啊，就差一点点，而且这个赢了之后，对日本人冲击真的特别大。当时小林光一出战之前，他们仨因为在日本嘛，他们在热海那个地方，据说他们就一块泡温泉的时候约定啊，说我们仨谁输了谁剃光头。后面仨都输了嘛，哎，他们就真都剃了，就
还好没有约定切腹什么的。
哦，那不值，那男人剃光头影响不大嘛，很快长回来就完了。但是作为这种顶级的围棋棋手，剃了一光头啊，然后别人问为什么剃了，因为输了棋啊，那还是蛮丢人的。但是这三个都还真是都是非常好的棋手，而且这三个人其实跟中国关系都不错，尤其是藤泽秀行，那是非常喜欢中国的。他在60、70年代就自己来过好多次中国，跟中国棋手下棋下指导棋。然后这个之后，日本人就把聂卫平叫聂旋风，后面聂卫平每次去日本，那都是最高待遇。以前有过一个，好像是00年代啊，有一个电视节目，里边是著名的喜剧演员叫谢元儿。谢元也很可惜，很年轻就去世了。他大概一几年，2020年就去世了。但当时他跟老聂一起上一个节目，他就说他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啊，他跟一个什么电影的代表团去日本访问，啊，到东京到成田机场。正准备出机场呢，就被人拦住了，说：“哎，你们等一等，我们这儿有大人物来，我们要开一个绿色通道啊，他们过完你们才能走。 啊，说谁呀、啊？说聂旋风要来了。日本棋院的人来接，在两边列队啊，鞠躬欢迎老聂。
其实很感慨，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也是中日关系最好的时候。
是的，是的，真的是。啊，
对。
那时候日本人也自信啊，80年代、90年代，日本人最自信的时候。啊，现在不可想象了。现在日本围棋也真不行了，就完全跟中韩的顶级棋手一点机会都没有。好，这个我们就简单说这儿吧。啊，其实也不简单了，说了好长时间了。其实下围棋挺好的，但是呢，小孩子啊，除了下围棋吧，还是多出门比较好。不要在家宅着，在家里面做一些思考力的训练的话，围棋其实真的挺好的，可以修身养性啊，就是特别能让人静下来。好，那第二个话题呢，简单说一说最近两个到中国的，一个是老 A 逃回家来了，
回来了。
还有这个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中国，这两个事情意义都很大啊。我们今天只简单说一说，因为其实之前也聊过相关的话题。一个是老 A 跑回来了，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因为在这周啊，美国的三个很重要的媒体。啊，一个是《纽约时报》，这顶级大媒了；一个是《经济学人》，啊，还有一个是《Financial Times》，就是这个《金融时报》，不约而同的在同一天登了关于斩杀线的报道，而且《纽约时报》那正在头版，《Economics》好像也是头版，而且里面很明确的讲了说，据说是在西雅图的某位中国留学生，
哈哈，已经
啊。
定位到了。
啊，已经定位到了，而且说在哔哩哔哩账号为什么 Squid 啊，他们还不知道这个斯寇奇啊，用的是 Squid 啊，乌贼大王啊，这不知道咋翻译的。这个就说明他们真的已经掌握了一些东西了啊，就赶紧跑回来了。但是实际上就在我们录节目的时候，现在老 A 跟另外一个，据说是这次他回来帮了很多忙的一位 UP 主，在连麦在直播。他们就在里面讲到啊，其实准备逃回来已经蛮久了，啊，应该是去年12月份下旬就开始策划准备了。原因很简单，就是劳埃自己发现有些莫名其妙的人开始出现在他周围了，打听他的身份。他其实比较小心的，他是有做一些真真假假的人设，啊，有一些故意扔出去的假的生活的区域啊、关系啊等等，他在。直播里面讲的有些东西是故意编的一些假的信息，比如住在什么街区或者类似这样的事情，就是防着有人开他盒。但是他发现已经有一些人越来越接近，这就比较接近真实了，所以他也挺慌的。再加上其他的一些事情，啊，今天直播了，他说有人问说你怎么判断危险来临了？他说我也没法判断，我这人在美国混这么些年，全靠直觉 直觉觉得不妙了，就溜了。这事儿，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有些被他影响到生计的人，他讲那些东西真的对某些人，比如说中介了，比如在美国做某些生意的了，可能真的会有些影响。但不管怎么样，跑回来了，这个是一个事儿。另一个加拿大总理这个来访这个事儿呢，我也简单说一句啊，就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我看到他在跟我们会谈的时候，他讲了一段话。那讲这段话的时候呢，记者还在啊，所以记者会拍的啊，这个视频是有网上可以查到的。他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我认为我们取得的进展，我们与中国建立的这种新的伙伴关系，为迎接一个新世界秩序奠定了良好基础。啊，这个不是我故意要停顿一下，是他讲的时候就停顿。他提到说 "New World Order" 这三个词的时候，每个词之间都停了大概起码3秒钟。就他这种老练的资本主义政客啊，不可能是说当时还在想、在犹豫该怎么说，不会的，他就是故意要强调这个东西。就他这次来中国，在国内乃至在整个西方的媒体压力是非常大的。我在 X 上逛了一圈，看到一堆人骂，啊，很多人骂的也没什么逻辑，就是说。啊，你跟什么什么合作，你一定会后悔的。就这，没有任何其他理由。就这两个事儿联系起来，我有一种感觉啊，就是好像确实世界开始有些变化，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啊，你们两位怎么看？
我也是 先说加拿大吧，看到在 X 上面有很多人骂他们，
嗯，
而且就很有意思，就是不是加拿大人在骂他，
嗯，
而是很多什么香港人、台湾人，就是那
哦，那
些
更多了，对。
跳起来迫不及待的发英文的警告加拿大人，说你们这样完了，
嗯
你们国内的汽车行业就完了。然后
嗯，
我突然想，加拿大国内有什么汽车行业？
还是有一些的，
好吧，孩子就是说卡尼卖国，就把加拿大卖了，你这样一定会后悔的，你跟邪恶的什么什么合作，你一定会后悔的，都就是有点声嘶力竭的那种味道。另外就是劳 A，说实话，我在 X 上之前确实看到过有人正在就是在网上就是人肉他，然后说要举报
对，
他，要怎么样，
对，
这是真有的事情，所以
对，
他逃回来非常合理。
就是特别起劲儿去开盒他威胁他的人，其实很多人我觉得就很奇怪，他就纯粹是恨国党，就是纯粹就是那种出于一种意识形态上的那种愤怒啊，就是你这个人怎么能这样呢？我受不了我一定要举报到
不是，
ICE 把你
我
干
觉得
掉。
这不是意识形态上的愤怒，
啊。
这是真的被戳中了某些深层状态的愤怒。
啊，
就那些人在美国混得并不好呀。我还专门看到有人剪辑的这种视频，就是说在那边一个反贼，然后挂着美国国旗在那边假假的吃西餐，然后周围的装修都简陋的要死的样子，就明显就是那种在什么地下室，然后弄了点塑料盒子，然后开一个聚餐会，就那种水平，反正就是混得不好。那你这一被人说斩杀线，他的那个，一直跟人吹嘘的光明伟大，什么灯塔一般的美国就说不通了呀。
哎呀，反正不太能理解他们的动机和逻辑了，但确实这东西很难讲。所以有人在网上评论啊，说再一次证明二鬼子比鬼子更恐怖。就美国的公权力其实还没动手呢，而且这次《纽约时报》登的这个文章，写这个文章的记者还是华裔呢，而且那个记者原来是新华社的记者。啊，后来留美出去了，然后在美国定居了，变成《纽约时报》的编辑和记者了，就是典型的那种扛着红旗反红旗的那一类。但是这个文章能够被主编选中放在头版，那这个已经说明很多问题了，也就说明确实，美国的主流的媒体和精英层他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但他们的视野跟老庄刚才提到的一些华人的视野和表现不太一样。那个文章的主旨，我看了三篇文章，我都看了。他没有任何一篇文章、任何一段落去讲说斩杀线东西有问题。他没
是，
有否认斩杀线，他们说的全都是：第一，你为什么要聚焦报道斩杀线这个事情？你有什么用心？啊，这是第一个他们的关注点。第二关注点是你中国就很好吗？啊，你中国还不是问题一大堆啊？你为什么不关注这些东西啊？基本上这两个观点为主，没有任何一个人反驳说啊，他讲东西不对，是假的，没有。你像《Economics》里面说真实度存疑的一些故事，那你说真实度存疑到底哪存疑？没提，一点都没提。比如你说他讲的某一个事情是不存在的，完全不合理的，没有，一点都没有，根本不反驳这个事儿。他只是说，你们为什么突然聚焦这事儿了？你中国要用这个打击美国的稳定、安全、形象，啊，是这种角度。但是老庄说的那些华人，尤其在美国的一些混得不是很好的，那他们那感觉完全不一样。他们就是说，这别有用心，这编造、造谣啊。
其实我前两天在那个推特上面发了一条消息，我就说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如果没有斩杀线，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支持 MAGA？这
确
个
实是
道
这样。
理不仅仅适用于美国啊，就凡是极右的、民粹的、排外主义兴起的地方，它都会有类似于斩杀线的困境，否则它不会兴起这种啊，就是讨厌外国人来抢我们工作啊。那为什么会讨厌了？就是因为你这些人没工作了呀。
对，或者反正就是不顺，不爽啊。
对啊。
对，日本就是下一个，就是，
是，今天我的荐书也会聊到这个事，等会可以说。
好，这个我们就简单说这些啊。下一个也简单说一下的一个新闻，就是号称国内的 AI 涉黄的第一案，实际上我们以前提过，就是一个色情聊天的一个软件，去年实际上已经一审判决了，好像是判了4年多还是多少，反正就是一个不算很重，但是也不轻的一个徒刑，算是比较严重的罪行了。一般来讲，3年以上那都不是轻罪了，不服就上诉。这个月在上海，二审就开始了。实际上，二审已经结束了，就是前几天，但是没有当庭宣判，而是择期再判。所以我估计应该会下周吧，可能会有最后的判决，大概率会维持原判。因为这个案件很新啊，涉及到非常新的技术性的判断。所谓的涉黄啊这些东西，其实在国内在司法实践里面是比较谨慎的。它会很好的区分一个有没有规模化的问题，就是说，你如果只是小范围之内啊，没有特别恶劣的影响，或者你这个平台并没有主观意愿，而是有人在上面利用的话，他不会随便去判那个平台的。你像利用大平台来做涉黄的事情，这个微信有，微博也有，B 站擦边的一堆，抖音、快手更一堆。他不会去随便判平台，那这个案件之所以把平台方、运营平台的人逮起来判了，那就认为他是有主观上把这个平台运营成一个色情的平台的这样的动机和实际行为，所以整个证据链我以前看过一下，我觉得应该问题不是特别大啊。比如说有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确实使用了特定的。经过改造的模型，就所谓的越狱的模型，然后最重要的是，它使用了一些特定的系统提示词来诱导大模型去更容易产生那些已经不是擦边了，已经是不擦边的那些东西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些基础啊。那么这次因为我也没有看到，它不是公开审理啊，所以大家也不知道。这一次具体是在哪个方面想去进行申辩，最后结果会怎么样？这个还得等最后的判决出来啊。那你们两位怎么看这事儿？
其实我看到有不少的朋友在聊这个事情，就觉得好像这个人很冤枉啊，明明是 AI 在说话，怎么能够怪到人头上？这是一种说法。但当然，他们不是很理解越狱这个逻辑啊，就觉得很冤
这
枉。
个什么，这就好像说，哎，你现在用 AI 画的画，用 AI 写的代码，你都说是你自己的呢。你们那个时候怎么不说是 AI 的？
对
现在闯了祸了，你说是 AI 的。
啊，对，然后还有一个，其实有人在怀疑或者是在质疑，说这种人与 AI 的聊天的过程的对话记录，为什么能够被人看到，就被第三方看到？
这个为什么会被从技术上来讲，那肯定没问题啊，肯定是可以看到的，一定有记录的。他实际上想问的应该是这个算不算人的隐私吧？
对，是这意思。
那这个你们怎么看？
首先，我其实啊，我觉得这是一种隐私，就是我跟某个 AI 聊天，只要我没有把它传播给第三个人，这就是我跟 AI 之间的交流，它既没有伤害，也没有损害，也没有。就影响到任何的公序良俗，所以它应该算是一某种个人隐私。这是我的一个看法。但是前面的那个部分，就是这个运营商通过某种调优，或者说通过某种越狱，让这个用户更愿意付费去获得某种内容，这个我觉得确实是有问题，或者说是有罪过。所以这个两件事情要分开看。
这个其实是这样，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一点混淆了这个问题啊，有一点有意无意的把这个问题混淆了。从逻辑上来讲，单个的个案 一个人跟一个系统去聊天，这当然是这个人的隐私。但这个案件并不是说这个隐私被人窃取了而出现的，而是这个平台上有人举报啊，这才去查这个系统。那查系统的时候呢，根据有关法律啊，就是他有义务去提供系统里有的数据来帮助这个案件的调查。这个时候就不存在隐私的问题了，因为你被举报了，你有可能涉嫌犯罪了。啊，一旦立案之后，通过一定的手续，经过审批之后，去查相关的数据，这些数据会保证它不外泄，只在办案的一定的程序里面去使用的话，这个就不存在隐私暴露的问题。所以，它怎么会被别人知道？其实别人不知道，只是有人去用了，然后去举报。这个举报的人什么情况，我们现在不知道啊。就是。有各种可能性，有种说不定是竞争对手来搞他啊，这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是有小孩、年轻人去使用了这个服务，然后被家长发现了，那去举报都有可能。这里面有正义性、非正义性都有可能，但这个现实的结果就是他涉嫌了相应的犯罪，然后被人举报。那么在调查过程当中呢，自然会查到相关的内容啊，这些内容那肯定会严格的按照一定的程序去处理了。第一，只有特定的人才能够访问。第二，在审理过程当中，如果要提交相关的证据的话，那也肯定会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绝对不会公开。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跟隐私的关系不大。
明白。
这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这种行为它怎么去定性的问题。我记得我们这个节目里，我曾经讲过一些案例，在美国引起非常大的影响的案例，其实都是跟 AI 陪聊有关的。其中两个极端的案例，一个造成了自杀，另一个造成了一位老人的事故性的死亡。啊，但是它的触发点都是这些人跟 AI 聊天之后陷进去了，然后出现了情感上的问题，然后导致了悲剧。那个呢，还不纯粹是涉黄的问题，而是说 AI 它能不能够在这过程当中去把握一种分寸。甚至于有人在争论一个问题，说 AI 陪人聊，那么这个 AI 是不是要时刻的让人感觉自己是个 AI？如果这样的话，那谁会去用这样的陪聊服务？没有意义。好，那如果 AI 要努力营造一种氛围，让对方觉得自己是个真人的话，那这个听上去实际上挺恐怖的，它有很多问题产生了，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这个问题其实现在是挺难解的，我认为是当下没有特别好的答案的一个问题。
对，像里面的很多的一些问题，我其实也没有想清楚。对，包括，对，当然这有一个另外一个话，就是你看这些人把这些技术，呵呵，你说他是敏锐呢，还是误入歧途呢？对，我的理解其实还是需要一些，它还是挺有一些技术门槛的，特别是像我们。早期接触的时候，确实还会有这样一些问题。对，那现在随着大模型，包括审查、包括备案等等，对，它其实本身会做很多这方面的一些限制和约束。对，以及我们能够获得的像开源的一些，其实都会做到类似这样的一些。对，那他们还把像色情这种主动。对，我相信他们应该是有意的去主动去做这样的一些破解也好，越狱也好，对，应该还是需要一些手段的。对，然后呢，刚才李老师所提到的，就是模型这件事情，把它更像一个人，对，这个确实会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对，那包括这个案件的主审官，对，我相信也是。他们也在面临这种新技术带来的这种法律上的一些问题，肯定也是有各种相关的一些讨论，还有一些权衡。总感觉接下来肯定会有更多类似的这种事情都会出现的，
我
肯
主
定
要两
会
个点感触啊，第一个就是这个案件本身问题应该不大，因为它很极端。我等一下会简单说一下它的一些数据，但是以后会有一些更模糊、更擦边的场景，真不知道咋判。你比如说，假设我没有什么很多色情的内容，但是我强调主打一个情感陪伴，现在很多人 都宅嘛，都不愿意交男女朋友嘛，但他又
对
需要，
对
他又
对对，
有情感这方面的诉求，
对的，
谈一个
很
虚拟
需
的
要。
男朋友、女朋友可不可以？那这个里面，他只要不涉及到特别露骨的东西，重点在感情上的满足的话，这样有没有问题？这个客观来讲，实际上鼓励大家多宅着，不去现实生活当中去交友，是吧？那这个对于我们国家的人口问题其实是有害的。
对，也
从
很大问
国
题。
家政策上来讲，其实是不好的。以后这种东西是怎么样一个态度？那从国家角度来讲，肯定不能鼓励这种事情。这个搞下去还得了？大家都虚拟化了，都不生孩子了。但这东西呢，又不能太过。你不能说因为这个原因把人逮起来，就反正这个事情我觉得挺难搞的。所以这个案件本身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未来会有很多这一类的事情会更难判。这是一个感想。另一个感想就是。这个搞黄啊，赚钱还真的是得天独厚的优势。
那是，
我看了这个案件的基本的数据，它活跃用户有10万多一点，11万活跃用户，其中付费的有2.4万，就付费率超过20%。就只要做过互联网的都知道，就没有什么样的服务能到这种级别的付费率的，很罕见。这还不算。总共的充值是300多万，也就是2.4万的付费的人里面，客单价是超过100块钱的，那这个就更难了。我们做教育的，做文化产品的，
那 没法比。
这简直无法想象。我要卖一个课10块钱、20块钱客单价，撑死了。然后随机的抽了150个收费用户去查他的聊天记录。发现其中140个人有产生违规的，就是达到我们认定的级别以上的那种黄色的淫秽的对话，140多个，那就基本上大家冲着去的，这140多人产生了3600多段的，就是我们认定为有问题的对话，我们那个认定是非常严格的，就是你一般的暗示一下不算的，就一定是到一定级别才算的，所以我说呢，这个案子本身我觉得问题不大啊，该怎么判怎么判。他很难逃掉，那再这么夸张的，以后肯定很难生存了。但是比他缩一点的，这个案子出来之后，他有很多同行的，这些同行一定会考虑控制一下这个尺度，咋控制呢？不知道，调这个系统提示词，跟我们搞 web coding 一样啊，就是努力调这个提示词，让它处于恰到好处的状态，还是怎么着？反正，这是很大的一个课题啊，就以后说不定会出现，就是两边斗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所以不知道这事儿怎么处理。那这个很难像有些犯罪行为那样很干净、很清晰的一刀切，我觉得很难做到。好，那这个话题我们先说到这儿吧。下面我们来聊关于 AI 的技术面的一些事儿啊。第一个，我们先来聊一聊 AI 领域的一些工具党。实际上，工具党这个群体啊，由来已久。我觉得技术圈子里，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还有大量的技术圈的人，都多多少少有对工具的痴迷，喜欢玩新的工具，看上去很酷的工具，尤其是那些比较能带来一些以前没有过的体验的工具，那这一波的 AI 的实践出来之后，那带来全新体验的东西可太多了，很多东西都是以前没玩过的，但是呢，这些工具用着用着，基本上我觉得。这人就会分成几个不同的群体了。像我最终还是属于实用派，我对工具本身的痴迷就一会儿，后面我还是关注的是：第一，能不能帮我把事儿干成，成功率如何？我特别痛恨那种让我花很多时间，然后最后又没干成的事儿，这种会让人特别的难受。所以我会去找成功率高的。然后去摸索一些能够提高成功率、提高效率的一些方案路径。第二就是看能不能够启发一些思考。这工具呢，也许本身达不到刚才说的高效的、高品质的完成我的任务，但是它至少能启发一些思考啊，让我去想明白一些事儿，那我也值得去试一试、玩一玩。如果这两个都不行，那我就基本上没什么兴趣了。再加上呢，有些工具啊，它真的就是套壳。就是它本身包装了很多很光鲜的、很漂亮的东西，但是 试一下就会发现，这不就是那啥吗？它有什么很新的东西啊？或者我经常喜欢问的一个问题，这跟原来的某种做法到底本质区别在哪儿啊？因为其实，在我们的工作的这些年，已经看到过这种现象，就是一个东西呢，反复的被不同的包装，在不同的时段出现，本质上其实没啥区别啊，它在架构上，在原理上其实就一码事儿，但是呢，每次换一个包装出来，那就会唬住一批人。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有特定的一个群体啊，特别的工具党，在比如在 X 平台上啊，有一批的人，就是他们的主业就是转各种各样的工具啊。最近又有什么工具推出什么新的功能，我试了一下，太酷了，简直就什么什么啊，这是一种。然后啊，有人整理了关于什么什么工具的一堆的提示词，像最近比较火的那个 skill 啊。很多人整理了很多 skill 啊，这个，200条、500条、800条啊，免费拿去，立马就怎么怎么样，就是很多人就在，他就好像只干这种事情似的，哎，然后这个事情还特别能吸粉，啊，这个可以说就是专门迎合一类工具党的，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一个出发点啊，啊，关于这样的一些现象，你们两位是怎么看的？
就是我觉得工具党有两种工具党，就一种是永远沉迷于新工具、尝试工具，然后永远停留在工具的 Hello World 阶段的工具党，这种人他也有乐趣的。
有的，那当然有的。
还有一类工具党呢，其实是工具实用主义，他不是为了新而新，不是为了好玩而去玩，而是真的要在自己的某个特定的目标用上这个工具。
对。
但是呢，说实话，哪怕是我们，有时候来了一个新工具，还是忍不住的会被诱惑去尝尝鲜。
那很正常。
对，然后呢，一旦尝了鲜之后呢，又会回来吐槽，说又被人骗了。
是的。
特别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 Hello World 都没跑通，那肯定骂骂就走了。就怕的就是 Hello World 跑通了，哎，真的还有点意思。甚至有时候像我们三个人小群里，我都还会推荐点什么这样那样的东西。后来我又会吐槽，啊，不行，又被坑了。这种事情实在是太难免了。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痛恨那些工具宣传党，还不是一般的工具党？就是因为他们的东西，我们一定会忍不住点过去看。但是又会被他们浪费很多的时间，又没有人能帮我过滤到，对吧？因为我自己会好奇，你也不可能指望别人去过滤，哪怕是第一个人说好，然后过两天我一个朋友也说，哎，这个有点意思，那我就很难忍了。到第三个人也这么说的时候，我肯定得去试一试。
就
所
哪
以
怕
这
这个
种
时
这，
候李俊告诉你那个东西其实没啥，
对，那没用了，已经
你
来
还
不
是会
及
去
了。
试一下，
对。
还得看一看，
对呀，对呀，
这叫不实的广告吧？
对。
对，然后我今天不是在看我们那个开源的排行榜嘛，每个月我们都会更新，对，然后呢，每个月我都会去看那些跃升排名靠前比较大的。比较多的一些开源项目，对，而且呢，确实会有这种感受，对，要么就是它的那个 star 数一下子涨好多，对，要么就是呢，它又发了一个宣传，对，而且呢，现在我们也知道，像 AI 这些相关的一些项目又特别多，各种工具、工作流，包括一些提示词的一些收集，这些仓库。对，这个确实还是挺不亦乐乎的，我是觉得很难抵制的这个。
是，
而且我还发现有一个现象啊，就是至少我看到的工具党里面，绝大部分都是特别喜欢 Cloud 的。我不知道这是我一个人的错觉啊，还是真的是这样。就是你去看那些宣传工具的，基本上是用 Anthropic 的模型，然后用 Cloud Code，然后每次 Cloud Code 有新的东西出来，比如最近火的这个 Skill，那就会集中的。出一批相关的东西啊，这类特别多，我很少看到有人去吹 Codex 的比较少，那吹那个 Copilot 的几乎就没有，而且现在很多人是特别喜欢骂 OpenAI 的模型和 OpenAI 的产品，这个我不是很理解，就是为什么 就第一，这是不是我一个人的错觉，还是你们也有类似的感觉？第二，如果不是我的错觉，就真的是这样的话，这到底啥原因？就这些搜集工具的人，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们不想学深入的东西，比如软件工程啊，或者是架构啊，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他不太想学。他就是给人一种感觉，你看我用了一个正确的工具，Cloud 天下无敌，然后 Cloud Code 简直就是神仙一样的工具啊！只要我把这东西都用了，然后找一些大神的心得体会，把他们的 MCP 的配置文件和 skills 全部拿过来，我就能干成事了。给人感觉就是这样的。那这里面一定有一些人他是在吹牛，另一些人就不一定了。另一些人他可能真的有这种幻觉了，他就觉得我就是这样了。你们感觉呢？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就单说 Cloud 的 skill，就觉得 skill 的门槛可能是最低的，因为它就是纯文本的 markdown，而且现在的这种 Cloud Code 还可以自己创建一堆的 skill，它自己就在它的内置工具里面就可以帮你创建，你三下五除二就可以搞一个，然后三下五除二就可以把它发出去。然后呢，别人就可以立马就可以试用，就这个
有
的
创作的快感是吧？
从创造到传播到试用产生某种好的效果，这个速度太快了，这是一个快速闭环的一个传播渠道。
快速的激励闭环。
对，而且呢，我得说实话，就是 skill 真的有好的 skill，就比如说我现在。Cloud Code 我虽然很少用了，但是 Open Code 里面其实它也支持所有的 Cloud Code 的 skill。
那肯
然
定啊，那
后，
东西本身也没啥呀，那就是一个提示词嘛，一个
对，
可以就是 on demand 去加载的提示词嘛。
对，然后最近有一组非常非常火的 skill 叫做Super Power。
啊，对，我知道。
我看看现在有多少个 star 了，赶紧查一下。现在有。2.6万个 star，这
哎，我看
才
也
多久啊？
就几个礼拜啊。
对啊，对啊。
太
这听
快
着都想用，
了，对，就以它的窜升速度，就是就好像它就是12月份，就去年的12月份出来的，然后到现在才多久？一个月，最多一个月。那这就是说实话，它有很多好用的东西。而且呢，它确实极大的改善了，就是 Vibe Coding 中的一些非规范的做法，这是它好的地方，所以确实很容易传播。但是，会被放大嘛？就是被那些所谓的自媒体也好，那些独立评论或者是这种在各种媒体上面打着推广 AI 的名头的人，他们会更容易的去炒作，然后进一步的夸张的描述。这个就非常的常见了，
对，现
所
在
以
这
这
种
些，
推文特别多，一个新东西出来了，各个一些自媒体，视频的也好，文章的也好，其实都会去说，
因为这个制作起来完全没有门槛，
对的。
你不用思考，不用创作，你就只要堆砌一些东西就可以了。
对，哪怕他不用，他都可以很夸张的去传播这件事。
对呀。就这种信息的制造和传播几乎是没有门槛、没有成本的。然后我最近有一些想法，所以我最近连续写了2篇文章，发在我的 blog 上。那每篇文章我都要花好长时间去思考，然后在写的过程当中也是极大的消耗脑细胞的。
这个我看了的，
就是，那他们那种传播几乎就是什这些都不需要，他不用深入思考。那你去写一个文章，把你的思想讲清楚，你至少得有很多逻辑性的东西吧？你得确保你的想法是自洽的，它有一系列的层层递进的逻辑在里面，然后你要寻找很多的证据和理论框架来解释、来证明你的想法。它这个完全不用，它就是你看有一个新功能，然后有很多的人用它做了什么什么事，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做到呢？反正也没法证实。然后像 skill 这种东西。我一直很好奇的是，你用它跟不用它差别到底是什么？有没有人做过非常严谨的 A/B test？它有没有不可替代性？
现在这方面太缺乏了，没有证据，就是大家都在凭感觉，所有人就是吹嘘，就是 好比我实验成功一次，我就可以写一篇文章，或者是
对，
发一个小的什么东西，然后就说这东西厉害，神器。
第一，可不可重复，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有没有对比去消除安慰剂效应？第三，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去解决类似的问题？实际上，Skills 比较进步的一个点，它就是 on-demand 的渐进的加载那些上下文。以前呢是，比如说我写一个 agent 点 md，那它要使用这个 agent md 就必须把里面所有内容全部加载进去，就变成上下文里面的一堆 token 了。我哪怕写得很节省，可能也是一两千个 token 没有了。它会占这个上下文，不光是会花钱的问题啊，上下文越大，那个 M 处理起来它就越容易出问题，这是它的主要的弊病。那 Skills 的好处呢，是把它分散之后呢，可以按需加载，而且它是在每次迭代过程当中，有些东西过了一个上下文就可以抛弃了，啊，它更多的是在这方面，相当于把一些指令性的东西。把它更好的解耦之后，把它模块化，然后变成一个按需的渐进式的加载。这个理论最早 Manius 他们做通用的 agent 的时候，他们专门写过一些 blog 来说这个事情，就是怎么维系一个长的 agent 的任务的合理性和它的有效性。实际上就是要做 context 的很精细的控制和管理，有效期、上下文、分解、渐进式的加载，这些理论是正确的，而且我觉得很有用。但是这个东西它的效果到底到什么程度，而且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这个就非常的有意思。现在给我的感觉是，没有人在做这样比较严肃的研究，而大家都是跟风，在舆论界掀起一次又一次的这样的东西，就陷入到一种真的很 vibe 的这种感觉，就是大家都在玩氛围啊。而且跟我们那个年代去编程语言大战还不太一样。编程语言大战，我说，比如我认为 Lisp 好。啊，我就要去攻击所有的面向对象，是吧？这才叫编程语言大战嘛。那现在这个时代还不是，大家各说各的，也不去攻击别人，攻击别人太费劲了。我忙着传播我的流量就行了，我干嘛攻击别人，是吧？但是也有一些苗头啊，会互相的去打一打。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我就注意到 Claude 党是很喜欢打击 Codex 的，说 OpenAI 的问题等等。所以对我们的听友来说呢，我的建议还是。找一些你真的想做的事儿，比如说你想做的产品，或者你想做的重构，或者你想干的什么事情，你想写的什么文章，真实的去用一用，而且多用一用，看看它是不是一个稳定能提高你的东西，做一个自己的判断，这样比较有价值。否则的话，很容易被误导。你像最近的一个案例，就是前两天，Cursor 的 CEO 写了一个 X，那写的简直是慷慨激昂啊，说他们让。GPT 和 Codex 连续运行了一个礼拜，是一个礼拜吧，我忘记了，反正是一两百个小时，然后写了上百万行的代码，从头开始构建了一个浏览器。我当时就觉得特别奇怪，Chromium 就是 Chrome 的那个开源的版本，它的 Codebase 有3500万行，其中引擎的部分，因为所有浏览器有两个引擎是关键嘛，一个是 HTML 和 CSS 的渲染引擎，一个是 JavaScript 的 VM。这两个东西加起来是里面的大头，它300万行能够实现一个真的可以跑起来的浏览器吗？我其实当时就有点怀疑。他那个文章写得很真啊，还有一张截图，那张截图就是一个显示了一个 Google 的网页的那个样子的一个浏览器，给我感觉这个浏览器真能跑起来。结果才转眼过了一天，就有人挖出来，有人真的去他公布的那个仓库上去，把整个300万行的 Codebase 下来。然后发现编译不了，有大几十个编译错误。他用 Rust 写的嘛，那 Rust 的这个好处就在这里啊，编译不了这问题就很大，因为理论上讲，AI 生成的代码在 Rust 这样的系统里面，它是可以一直去迭代的，你编译不过，它能看到编译的信息，信息会很明确告诉他你什么问题，你就执行一个 cargo check 就能找到里边所有的问题，结果跑了一个礼拜也没有消除。所有这些问题，那很明显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一种情况嘛，就是程序出问题了，让 AI 去改，它改完这个出那个，改完那个出这个，就是它永远无法把这个 error 的数量降到零，它越跑，说不定 error 会越来越多。这种情况我们一点都不陌生啊，我们跑过很多这样的东西。但是 Cursor 拿来出来说，而且在昨天的网上的舆论，那大家都是惊呼啊，如何如何，就类似这种事情。 大家还是要识别
那都已经是软件行业要消失了。
啊，是吗？有人这么说吗？
对，就是软件这个行业不存在了，以后还要什么软件工程师啊？就直接 AI 帮我写，想要任何程序 AI 就帮我写了，还要什么人？都已经是到这种层面了。
我觉得先不说操作系统和浏览器这种吧，浏览器和操作系统这种是基本上是人类写过的软件里面最复杂的了。你先弱一档的，比如说那个著名的多媒体库 FFmpeg，
那个也不容易
那个也是千万级别的 codebase，你能把那个完整的实现一遍，那都不得了了。其实有人想过啊，什么用 Rust 重新写 FFmpeg，有人想过的，就没敢动手嘛。
可以试试，可以试试。
那个库是著名的，叫做 bug tracking 的地狱啊，它永远有那么多 bug，就不断有新的 bug 出来，社区就慢慢修，修掉一个又有新的。他们倒不会说我修一个立刻产生一个新的，这不至于啊。但是它因为涉及的东西太多了，那总有新的东西会出现，所以永远修不完 bug。那个社区要想把 issue 清零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对新工具着迷和动手尝试，我觉得是一个好习惯啊！保持好奇心，保持非常迅猛的反应、动手的能力是很好，但是真的不要沉湎于工具，尤其是不要沉湎于看别人想的工具，自己动手做。好，今天最后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另外一个跟 AI 有关的啊。去年应该是年底吧，清华搞了一个论坛。啊，叫 AGI Next 2026论坛，这个论坛的名字就非常的惊悚啊，叫 AGI Next，AGI 都还没来呢，怎么还有 AGI Next？我搞不清楚了。但是这个论坛请的人非常大牌，智谱的创始人之一，Kimi 的创始人之一，腾讯刚刚从 OpenAI 挖来的这个姚顺宇。还有千问的一个也算是一个技术负责人吧，他在 X 上比较活跃，基本上千问对外去发布一些东西都是他去的，叫林俊阳，这几个都是应该说国内的在 AI 一线的，所以影响比较大。那这个论坛上面有很多，它本来是个闭门论坛，它不是一个对外直播或者怎么样的论坛，但是参加的人还是把很多的现场的内容报道出来了，然后里面立刻就产生了一些新闻热点，这个是引起了很多讨论啊。我们也看了里面的一些内容和网上讨论的一些热点，所以我们想来重点去说一说这个论坛里面我们关注的一些事情。啊，先请老庄跟我们说说这个论坛上到底说了些啥。
其实我算是找到了一个实录，就是几乎算是逐字稿，就是里面的人怎么怎么说，怎么怎么说，谁先说谁后说，逐字稿。但是越是看这种逐字稿吧，越是觉得索然无味，就是觉得啊，是吗？没啥。但是我得佩服那些做媒体的朋友啊，他能够从这种索然无味的一堆聊天里面揪出一些关键词，然后创造出一些新闻热点。而且我甚至觉得，就是里面有可能是某个演讲嘉宾随口带过的一句话，被他变成了一个关键词。比如说啊，唐杰教授说了一句话，叫 DeepSeek 出来之后，Chat 这一仗基本结束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唐杰是这么说的：“说在 DeepSeek 这种范式下面，Chat 时代基本上算是解决了。我们做得再好，也许跟 DeepSeek 差不多，也许在上面再个性化一点，变成有情感的 Chat。但总的来说，这个范式基本到头了。首先，我就不认为 Chat 是个范式。
而且 chat 早就过时了，
对啊，
早就到
然
应
后。
用了，谁还盯着 chat 呀？现在
对，但是呢，人家文章是怎么写的呢？人家文章写的是叫大洋彼岸几乎同时传出类似的判断。但是这个话题是这个文章就很有意思，叫山姆奥特曼是在2025年初写的博客是怎么样的，这都已经到2026年年初了，还说了一个是同时传出类似的判断，好吧？这就很有意思，因为山姆奥特曼在说啥呢？也是在说什么？我们现在有信心知道如何构建传统意义上的 AGI， 我们相信2025年可能会看到第一批 AI agent 加入劳动力市场，实质性的改变公司的产出。这个当然是 Sam Altman 的最常见的一种商业宣传了，
对，
但是就变成了某种热点。这是其中的一段，另外一段呢是说是 To B 和 To C 在发生明显的分化，或者说其实整场这个论坛啊。尤其是他们的圆桌部分，其实都在讨论分化这个话题。这个倒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无论是美国那三家，还是国内的这些家，各自其实都开始不再是做通用的一个基座大模型，都在开始往某个领域去专攻，或者是 to B，或者是 to C，或者是 to coding，或者是怎么样。然后这是一个现象。然后姚顺宇说，这个他在硅谷带回来的观察是这样的。然后这个coding 夸张一点来讲，已经在重塑整个计算机行业做事的方式。人们已经不再写代码，而是用英语和电脑交流。稍微夸张一点，但是我觉得趋势确实是存在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人考虑的是，我不直接一个一个字母在这个 IDE 里面去敲代码。这个是。表示的一个现象，然后另外，其实还有几个，怎么说呢？他在谈到的一个点，就比如说是什么，中国要超越美国 AI 的可能性是多少？然后他们在说的给出的是一个百分比，叫做20%。然后新闻媒体经常拿这个当主标题啊，说大家的心都凉了。啊，觉得这个怎么能这么悲观呢？这是一个，其实还有一段话，好像是唐杰还是谁在说，说是好像大家都很乐观，认为中国的这个开源的 AI 正在拼命的追赶，甚至已经不断的接近了美国顶级大模型的水准，但是有可能事实情况与我们想象的正好相反，因为他们有很多东西是闭源的。他们并没有暴露出来，所以他们有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强。本来的我还觉得他这个话呢有一定的道理，直到今天我们在看到 Coursera 的这个例子，就是
对，
他们闭源的东西有可能只是在吹牛，一旦真的拿出来给人看的时候就暴露了。
对，
所
闭
以
源确
闭
实有
源
可
的，
能藏了一些强的，但是也可能藏了一些猫腻啊。
对，就是我们。这个背后其实隐含的不是一种真知灼见啊，隐含的是一种常见的误解，就是他如果藏着不给你看的东西，应该会更厉害。
哎，我们军迷有一句话呀。叫保密就是保落后，
这
当
倒
你强了，
是，
你不保密的，你就随便公开的。保密是为了保你落后的那个实情，让对手不知道。当然，这个话本身不对啊，就是他把保密工作说得太庸俗了啊，保密工作显然不是这么简单。但是客观上确实，就是当你有一些弱点的时候，你要藏，这是客观需求。当你有一些你不想对方知道的，你正在研究的路线方案的时候，你也会藏，这两个都是会有的，是吧？这不能简单的说一定是怎么样。不过客观的讲，现在我们确实还是落后一点的，这个是事实啊。有人说落后3个月、6个月，这个我觉得都有可能。但你说现在我们的大模型的能力，基座大模型啊，跟美国的顶级的落后1年以上，我觉得是没人信的。一定是不到1年的，至于那个20%呢，我觉得是主持人问了一个傻逼问题啊，这玩意儿你咋衡量啊？没法衡量，就硬问了一个问题，然后这显然就是属于小姚这个不谙世事啊，所以做公关做得不够好。你看另外几个老油条就不回答，他说了一个20%拍脑袋的，实际上20%很高了，你比如说2年以前、23年或者24年。中国有20%的可能性登顶啊，超越现在的 OpenAI 和 Gemini 这种，我觉得肯定没有啊，可能几的概率最多，20%已经挺好了。我觉得现在甚至不用去追求超越，现在最好的策略就是跟随，因为不确定性很高，你在某个事情上面压太大的注其实是不对的，你就跟随现在最好的那个东西， 保证不掉队，然后呢，不影响你在应用市场上去用它提升生产力就可以了。这个是最佳策略
很
啊，就
难，
是跟随策略真的很好的。
我知道
我以
跟随
前，
策略好，但说实话，我觉得现在没法跟，因为变化太快，大家都在非常非常前沿的领域，你跟说不定还会被它带歪掉了。
我说跟不是指说就是不搞创新，只照着别人的去模仿去做，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不用去做那种过于激进的投入，因为那个是没有回报的。你
这
可以
倒
去
是。
寻找那些相对比较有机会的一些大家已经验证过的比较好的思路，在那个方向上去发力就可以了。这个后面我们会提到啊，就是网上也吵得一塌糊涂的，就是所谓冒险精神的问题。
这个我刚才正准备说，这个
你说。
其实这个话就是他们在说的潜台词是说，中美最主要的差距是中国的这边的科研人员或者说创新不如美国人有冒险精神，是这个意思吧？这个，然后因为这样的一种传出来的只言片语吧，然后我就看到了这种推特上面就有很多的引申的讨论，就说是啊，果然我们早就说过了。这就是中国一直以来的劣根性，或者说是薄弱之处，或者说是怎么样？那这多年以来，这个从那个叫什么来着，《读者文摘》这边就已经论证过了的，就是缺乏创新、缺乏冒险、缺乏海盗，这都是人家西方才有的东西嘛。
比如我们就不会跑到别的国家去把别的国家总统抓回来。
这个不行，这个太冒险了。
这个我在 X 上我的评论就是叫做 AI 时代的赏派，讲中国农业文明啦，小富即安啦，追求稳定啦。开玩笑，你现在随便逮一个美国人跟他说啊，你有稳定的收入，每个月还能存500刀，你问他喜不喜欢，他肯定喜欢死了。他给乐疯了，我跟你说。然后你去找一个研发人员说啊，现在有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你只要稳定的道路上走，一定能够出成果。你会不会做？那肯定每个研究人员都会做啊，大家肯定也开心疯了。但是研发不是这个逻辑啊，就是说这种话的人，把冒险精神跟研发挂钩的人，我觉得完全就是没常识，没有做过任何 R&D 的事情。因为所有的东西被称为 research，它就是冒险。如果你不承担风险的，那不叫 research，那最多叫 development。research 的意思就是在未知的情况下去探索。那你未知的情况下，你在一个没有地图的迷宫里面走路，每一步都是冒险。没有冒险精神玩毛的 research 啊，一定 research 就是冒险。而且所有做 research 的人，他都喜欢稳定有产出的路线，但是大家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稳定有产出的路线很快就会被大家研究透，该出的成果立马就会出完，然后你就在上面投入就不值得了，所以大家就必须要去探索没试过的东西，这是被迫的，但是这也是 research 的价值所在，所以所有的 research 都是这样的。好，那有的人说啊，他们手笔太大了啊，什么都敢做啊，那废话，他有钱啊，所以 research 里面他的步子迈多大，他在一个路线上面投多少，只取决于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你有多少钱投进去，第二个事情就是运气。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当年 Transformer 这个 attention 注意力这个机制出来之后，Transformer 的这个架构也基本上就有了雏形了。那个时候就两条路线啊，一个叫 BERT，BERT，一个是 GPT。这两个路线当时没有人知道哪个会成功啊，然后大家就各自押注，比如说 Google 押的就是 BERT。然后，OpenAI 成立了这个一个当时号称开源的非盈利组织，他们就押了 GPT。国内两边都有啊，学术部门像清华这种比较喜欢 BERT，然后也有一些公司就在做 GPT。那为什么后来 GPT 赢了呢？很简单啊，就是因为有人先闯出来了。这个你说是 OpenAI 未卜先知吗？不是的。好，GPT 赢了之后，那很多就立马就转过去呗。转过去之后有一个时间差，但很快也能赶上，因为只是一个路径上的差异，它的底层其实没有那么的不同，这种就是研究路线的问题，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为什么 OpenAI 能成功呢？它敢于在上面投足够多的算力，足够多的钱，它有这个钱头啊，动不动在资本的加持下， 能够一次融几千亿美金，那它当然就是随便花了。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是没法比的，这是必然的，因为美国它的资本太集中了，它整个社会的资本就是一个非常高效的运转机器，就中国是一个高效运转的工业化的机器，美国是一个高效运转的资本运作的机器，这个是没有办法，这就是基因啊，这我们学不了，也不要去学。但是我们的本事就是 DeepSeek 它的那个量化基金，一年赚几十亿人民币，然后里面大部分会反哺，会投入到 DeepSeek 这个 AI 的团队里面去，就是用 OpenAI 的1%的投入，它做出了类似的结果。这是另外一种牛逼嘛？这不叫冒险不冒险，这就是量力而为。我有多少东西用多少，我找到一条最合适的，在我这个路线上去跑的东西，我就一乡村小道，我非要去跑一个法拉利，那不神经病吗？所以这个东西真跟冒险没啥关系啊，就是研发就这么做的，你有多少东西你就用多少。至于说超过美国这个事情，我觉得在可预见的未来挺难的，但是呢也不太需要，就是。跟住你，确保在任何情况下，你半年就能追上。然后呢，它不要影响到我们的实际应用，应用面上该摸索摸索，该突破突破。我们真正的优势其实是在把这个技术跟产业、跟工业化结合这个领域会更重要一些。当然，也不排除在某些特定的领域我们会突破，然后在一段时间里面占据领先的位置，这个不奇怪的。这个其实去年 DeepSeek R1 的那个东西已经在局部实现了这样一个效果，它当时就在 DeepSeek 的这个领域里面开创了一个新的赛道啊，然后后面大家就很快跟进，跟进嘛，它算力占优势，它很快就又反超回来，这个是很正常，没啥，说不定再过几周，DeepSeek 会拿出今年的春节大餐，没准啊，我现在其实在努力的降低心理预期啊。
是，
以免失望，我建议大家也不要有太高心理预期。它有特色就不错了。比如说，它现在发一个能支持1兆就是长 token 的，然后在 coding 方面，在 function call，在 agent 的使用方面比较成熟能够比拟现在的一线的这几个模型的东西的话，我觉得就非常好了，因为立马我们就可以用起来了，不用像我现在还。比如说，我现在明确的知道 GPT 5.2的 Codex 它的效果是比 Gemini 3 Flash 要好的，但是 Gemini 3 Flash 只是三分之一的价格，所以我尽可能还是要去用这个 Flash。如果是 DeepSeek 有类似的选项的话，那我根本不用想了，我就想要多少用多少。所以我觉得他们论坛里面有一个点说的是对的啊，就是中美接下来 AI 的路线会逐渐分化，在基本的技术路线上呢，大家实际上是趋同的，有一个人做出了。有突破性的东西的话，大家会迅速跟进。这个地方几乎没有太多的壁垒，就是你能藏很长时间，不可能的。像我们节目里面以前说过啊，比如 Gemini 很可能它采用了一些技术，使得它的长上下文比较特色。比如说我们之前说的图形跟文本的网络的混用实现的一个 token 压缩，很可能 Google 之前就做了，但它不公开。不公开的结果就是别人不知道，别人要去重新发明一次。但是你会发现，质朴也好，Kimi 也好，DeepSeek 也好，各自也会有类似的尝试，因为就那些可尝试的路线，然后这些人都是绝顶聪明的，背景也差不多，你今天试出来，我明天试出来，最多差半年。底层技术呢，我觉得会趋同，任何人有新的突破，大家会迅速跟进。但是呢，在产业链、在应用、在开放性等等这些方面，可能真的会越来越大的区别。我们节目里以前也说过啊，中美互联网的整个盈利的模式、整个产业结构是截然不同的，这个是历史原因决定的，改变不了啊。美国经历过非常长时间的商业软件、盒装软件，然后会员付费这样一整套逻辑走下来，所以在美国通过软件和服务赚钱相对是容易的。那中国几乎就没经历过这个过程，经历这个过程的时候，人都比较穷，没有这个消费习惯。所以我们现在要培养对软件、对服务、会员费的付费，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很多就成功不了。你像单独卖软件就几乎没戏，然后按照内容、按照什么这些东西去付费也几乎没戏， 会员费有希望，这个在影视和读书这些领域慢慢的培养了一点基础起来了，但是仍然比美国要难很多，然后云服务我们也算是起来了，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分化，这很正常。其实我最想听到这波人聊的是在具体的技术领域上有没有一些新的范式出现，但是可能考虑到射中的原因吧，这几位都没有放开聊，技术的事情浅尝辄止。最多是说了一下啊，Chat 已经过时了，Agent 的时代到来了。我去，这东西不是一年，至少一年以前的事儿吗？我们是在24年底的预言里面都讲这事儿了，你们这帮大佬现在才说这个不合适吧？你给我说点新的呀，这个没有看到太多啊，很遗憾。我其实想更多看到这种东西的，感觉现在能看到的 AI 26年，我觉得仍然继续是在行业的应用的层面上去发展。应该是主轴了，就是看谁能把现在的 AI 很好的用到一些关键的领域。现在 AI 的能力有突破性发展，短期内很难。那就以现在的能力能不能用好它？你像最近不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我们上海的张文宏医生，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个人，但是他这次说的这个话挺有意思的，他说他不会放开让 AI 进入到病例系统，他原因是这样，他说。AI 的一些诊断，他是有经验的医生，他说他可以判断 AI 诊断哪些靠谱，哪些不靠谱。但是一线的有一些年轻的医生经验不足的，他没法判断，就很容易被 AI 误导。误导之后的话，这责任算谁的？很麻烦。所以他说现在还不成熟。这个是医疗卫生体系里面第一个明确的站出来说对 AI 的应用持怀疑态度的一个比较有分量的一个发声啊，也引起了很多讨论。然后后面王小川就出来说他在医药领域探索 AI 的使用的一些心得，他就认为不能跟那些牛逼的已经很功成名就的医生去聊他们对 AI 都是很怀疑的，他要找另外的一些这个也表现了一种就是态度和认知上的差异啊。我比较看好的是 AI 在行业应用的发展，但是怎么在行业里应用，其实这事儿还挺麻烦的，像刚才说的这种碰撞。你们怎么看？
我也看到了，就是王小川的那个说法。其实我的第一反应，内心的吐槽是说，那是因为人家正经医生不理你，所以你才会说我不能去找那种正常的医生，就是走不通，他才会有这种愤而说我要去找那种医生才能够推得动。当然，他背后的一种姿态啊，就是所谓的。我是这个行业的颠覆者和革命者，那你不接纳我是正常的，你不接纳我正说明你守旧，所以我当然不能够跟一帮守旧派合作，我必须要跟这个世界最勇于创新、最有冒险精神的人合作。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么逻辑，就是这么串上去的。但是什么叫冒险？你到底在拿谁的利益在冒险？
对，你在冒谁的险？
对呀，对呀，你这个，假设我是病人，我去看病，然后有一个医生跟我说，我打算冒一个小的险，你要不要试试看？我说啥？什么？你准备要我试什么？我肯定第一是这种反应，除非是我已经这个叫死马当活马医，我没有别的选择了。医生说你要不要试试看这种新药？因为这个市面上没有别的药了。那我说那行吧。
这个不一样，这个是两种情况。你找一般性的人去冒险的话，这个就让人想起劳 A 的那些小故事了。
对呀，所以我在想，就是所谓的冒险，或者说创新，其实，我们不能够为了冒险而冒险，为了创新而创新。就算比如说在医疗这个领域，首先你应该解决的是80%的人会碰到的常见的问题，然后你能解决的很好。啊，那大家都可以放心，否则你出来干嘛？你怎么可能取代那些正常的医生？这个我觉得听上去就不合理。
其实据我了解啊，中国的医疗领域啊，在 AI 的应用上是很激进的，不光是 AI，就是在新技术上，比如说远程手术、远程遥控的手术，这个其实我们很激进的，还有用 AI 来读片儿。就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已经验证过的场景，就是拍片子。 啊
对的，
，X 光的或者是 CT 或者什么的片子，那片子
对
拍出来
的，
之后，
白内
人去
障。
读跟 AI 去读，其实 AI 的效益已经是超过人了。那这个现在其实也在普及当中，就是如果你有一些已经非常好的应用场景，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某些领域啊，它至少胆子比教育领域大多了。啊，就是我们的医疗的这个条线啊，比教育条线，那这个冒险精神高太多了。但是它是有底线的，因为这个东西，一个教育，一个医疗啊，这个历来自古以来，在中国就被认为是重中之重，是老百姓最看重的两个领域。那你不能乱来，你必须得有底线啊。当然，你说有些东西我先试，那没问题。你在一个场景下怎么去试验，你不影响到大多数人，这个没问题。所以。这东西还是我们制度和理论道路要有自信，辩证法就是你不能够为冒险而冒险，你要一个辩证去看待它，什么情况下你值得，什么情况下你必须守底线，这并不是冲突的。然后因为这种事情没事就谈到民族性上去了啊，就变成一个人种上的差距了，这我觉得就是真的是露怯啊，是无知的表现。好。这个我们今天主要的话题这些啊，但是今天有我们一月份的荐书，我们一月份荐书，王老师先来，然后我，最后老庄啊。
好的呀，对，我先来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啊，叫做《鸿鹄开悟》。对，这个其实庄老师，我相信这个书里面的很多的一些内容和场景，应该会更熟啊。对，为什么推荐这本书呢？对，其实有几个原因。对，第一个呢，就是最近包括国内关于鸿蒙的一些事件，其实还挺多的。对，其实我们包括我们节目里面，其实也有相关的一些涉及。第二个呢，其实最近也是参与华为的一些项目，对，和他们的一些团队啊打了一些交道。对，然后呢，前面其实也简单的看了一下。对，然后呢，现在又回过头来翻一翻，我觉得还是挺有一些感触的。对，那在介绍这本书之前呢，我先说两组数据。第一个呢，就是原生鸿蒙，对，其实就是 HarmonyOS Next 它的装机量，对，其实就是完全剥离了 Android 的兼容层，仅是鸿蒙原生应用，对，它是这样的一个装机。那在2025年的时候，10月、11月、12月分别是400万部、300多万部和600多万部，将近700万部。对，然后呢，在今年1月份，原生鸿蒙累计装机量已经有3700万部这样一个庞大的数字了。对，然后鸿蒙的原生应用还有一些云服务呀，也突破了35万个。对，这是第一个数据。第二个数据呢，就是鸿蒙生态设备的总量。对，那什么叫做鸿蒙生态设备呢？其实就是搭载鸿蒙系统的各种终端，包括手机、手表、车载、智慧屏、家电、工业设备等。对，无论是否是原生的还是以往的，都算上。这个呢，国家数据局出来一个数据，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对，截止2025年底，鸿蒙生态设备总量达到了11.9亿台，对，将近12亿这样一个，然后呢，覆盖了将近1200多类产品，对，真正实现了万物皆可鸿蒙这样一个目标，对，这是两组数据啊，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像我们在选题的时候，曾经也聊到过，现在深圳那边也在做鸿蒙学校，像那个武汉市也出台了整个开源鸿蒙的一些人才的一些建设的一些那个政策，对，就是很多这种落地，对，其实背后就是鸿蒙这样一件事情，对，那就回到了这本书，对，这本书呢，其实主要就是讲了在过去5年，对。大概是从18年、19年的那个时候到今天，它的发展历史。对，这本书呢，实际上是在2025年4月份的时候出版的。对，那当时出版的时候呢，他还在那个书店开了发布会，在浙大还有北京这边。对，包括当时华为的 轮值董事长徐志军呀，还有他们的顾问田涛呀，还有一些财经作家吴晓波呀等等，这些人都在这个书的发布会上面去做了一些研讨。对，包括这本书主要就是见证了鸿蒙从酝酿、诞生、发展的整个过程。对，包括华为内部怎么样去，艰苦的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对，成立了一些部门和产业界还有学术界的一些合作，对，基本上都在这本书里面了。然后呢，这本书的作者是那个，是方兴东，对，也是一个非常善于写作的，对，其实他除了像《鸿蒙》以外，他还写过像那个《欧拉》。对，只不过我看网上的评价，对《鸿蒙》的这本书，它的写作的流畅度和详细程度要远远高于欧拉的那本书。对，这本书呢，在大概是花了将近5年的时间，采访了超过100位关键的人物，然后呢，形成了200万字的一手的素材。对，然后经过整理。对，这个书呢，大概有300多页的一个样子。对，然后分了3个大的篇幅，一共有24个章节。对，里面其实我的读的感受其实还是比较顺畅的，主要是通过时间、人物还有一些关键事件。对，整本书呢，它采取了那个3阶段叙事。对。从备胎到整个生态王国的一个全景路线图，对，那第一个阶段呢，其实就是开车，2019年以前，对，从最开始的未雨绸缪，对，包括我们现在听的比较多的一些，像华为的2012实验室啊等等，对，其实都是在2019年，华为为了去布局一些前瞻性的一些技术。去做的一些事情，对，那这个时候呢，还有像我们高校的上海交大，对吧？像陈海波，对，最开始也在做一些操作系统的一些原型，对，然后讲怎么样和华为去开展合作，以及在技术上最终为什么选了像微类和加分布式这样的一个架构，对，做成这种跨设备的这样一个操作系统，它的一个定位。对，那第二阶段呢，可能就是大家会比较熟悉的，对，就是从2019到2022，对，那美国开始正式制裁华为，对，而且呢，那个时候呢，还是非常具有挑战和惊心动魄的，对，因为本身华为的手机在那个时候一夜之间就断粮，对，逼迫鸿蒙出来。对，那华为呢也紧急的去制作了各种各样的一些会战，对，这个是华为是比较那个擅长的，包括淞沪会战呀，对，包括推出像仓颉语言呀，包括整个的一些路线，对，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是我会比较感兴趣的，就是讲了整个华为把鸿蒙核心。捐赠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它的过程，对，甚至包括开放原子基金会的成立，以及 OpenHarmony 的正式启动，对，以及背后的一些生态企业，像润禾呀、软通啊、拓维呀、九联呀、中软国际呀等等这些企业，怎么样去联合共同来推这件事情。对，那当然，本身最开始的这几年实际上是最为艰难的。第三阶段呢，其实就是2022年以后，对，造车，对，争取决战，三分天下，对，和 iOS 呀、Android 呀，对，那总的来说其实就是一个生态期。对，那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在这个期间，对，装机量达到1000万以后。对，实际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对，里面其实也写了非常多的一些，行动的一些计划和当年像什么千方会战呀、COP225 这样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行动啊，以及华为如何一对一的去推动 和微信、支付宝、抖音、美团这些头部应用的一些原生适配的一些过程呀。对，那这个呢，看着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些热血沸腾的。对，这个以华为的这种工作的作风，对，那这本书呢，实际上整个的定调，它其实主要还是，一部创新史和奋斗史。对，这个呢，其实也是华为的一些风格。而且呢，它里面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些点是，它非常有明确的一些时间、人物和事件的一些记载。而且呢，里面的一些很多的一些人物，其实到今天，对，不仅仅是在鸿蒙整个活动和生态的推动当中，对，甚至在其他的一些像我们现在会比较热烈讨论的一些 AI 芯片的一些里面，其实也都在活跃在这个里面。对，那当然，现在鸿蒙其实，虽然取得了这样一个巨大的一些成绩，对，其实也是迈出了第一步。对，它接下来也还会在包括出海全球化，包括在人工智能，像具身智能这个里面也都在开始去推动。对，那我相信呢，其实在接下来的各种场景，包括我们平时的新闻报道里面也都会出现。对，那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在看到这件事情和相关新闻的时候，对，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它背后的整个过程。对，实际上时间还是非常短的，对，仅仅几年的时间在书里面涉及到。对，但是呢，本身是出于整个国际形势，对，在书里面其实还是描述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类事情的，对，那今天就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对，希望大家有兴趣的时候也可以去看一看啊。好，我就介绍到这里吧。
应该里面有很多我认识的朋友，我
哎，
要去
对
打
对
开看一
对
下。
对对对，对对对，
他是会讲真名的吗？里边？
获奖证明全部都是真名的，
是属于计
那
时
太
的，
好
那太
对，计
好
时的，
了，当八卦看啊，
然后我一个一个去问他们，是真的是这么回事不？
这倒是啊，这倒是。好，下面我来介绍啊，我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名字叫《政治的人生》。它的作者呢，就是我以前推荐过的《美国反对美国》的作者，也就是我们复旦出身的这个王老师啊，是我们这个王老师啊，是另外一位复旦的王老师。那熟悉他的人大概基本上都知道，他是89年就在复旦担任国际政治系的主任，然后93年有一个热点事件啊，带队去新加坡赢了当时第一届国际大专辩论会的冠军，然后出那本著名的书叫《狮城舌战》。93年是我进大学本科的第一年啊，那个时候我们基本上人手一本那个书啊。虽然这个是我们的敌校啊，我作为上海西南角的学校，对东北角的这个学校，
好吧，还有这种，
这属于敌校啊。敌校出了这么大一个风头啊，虽然羡慕嫉妒恨，但是该学习还是学习。我们那时候人手一本那书，然后94年他担任了复旦大学法学院的院长，那个时候正好是各大学开始系改院啊，所以就从国际政治系的主任就到了法学院的院长。那这本书呢，就是他在94年的1月2号星期日到12月1日星期四这段时间的日记的汇编。他其实1995年就离开复旦，离开上海，也离开教师岗位了，所以这本书可以看作王老师在教师岗位上最后的一个记录了。这本书跟《美国反对美国》非常不一样啊，它内容非常丰富啊，基本上啥主题都有。他就说了，在前言里面讲说，因为自己研究政治嘛，那几乎平常无时不刻都在观察社会、思考社会，还有背后的政治问题。就每天晚上睡前深夜了啊，放空自己，反思一下，写点日记啊，这个呢就是他的人生缩影。所以他说他人生融入了政治，所以才叫政治的人生。对，他因为题材非常丰富啊，杂七杂八什么都有。我感受比较深的有几个方面的，一个就是他读书看电影特别多，就他这个书里面涉及的是不到一年的一个时间跨度。我粗粗看了一下，至少他读了几十本工作以外的书。 这个这就我们仨里面可能只有老庄可以稍微的接近一下，然后经常在深夜看电视里放的电影，你的日记里面至少提到了十几部电影啊，就喜欢看电影，还有一些生活小故事也特别好玩，比如说加班晚了吃那个康师傅方便面，90年代啊，那个时候方便面还是就是挺好的东西，说实话，这反正我的感触在学校里的时候。那吃方便面是偶尔奖励自己的啊，就属于这种。然后讲他跟别人玩那个大富翁游戏，很流行的这个游戏，发现自己的理财能力不太行啊，这个买地买房、投资证券，最后输了一精光啊，这些东西都有讲。那么毕竟是教师嘛，所以日记里面其实有很多内容是跟教学有关的，比如他提到有一个说给学生。布置课题，啊，他很多课题都是非常现实的，没有确定结论的，就是随手抓来的，就是社会的现实问题的研究。他会讲讲他的看法，然后会讲讲同学们的看法。这里面很多问题都是很深刻的问题，比如有一个例子啊，说他有一堂课是博士生的戊戌讨论，就是没有固定话题的，他就出个题目，说每位博士生啊，你们讲讲你们最近看了什么书，想了什么问题，或者写了什么文章，分享一下。哎，结果有个博士生就提到说，人口增长对政府组织的影响，这个是94年的事情啊。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你有没有思考过人口不增长对政府组织的影响？”嗯，这是94年啊。然后他就说：“为什么他注意到这个问题呢？因为他看了一些资料，说上海在当时已经出现了局部的人口负增长。”啊，他给他的博士生的指引就是说，你现在这个时间点，与其研究人口增长的影响，不如去研究人口不增长的影响。啊，
这个
非
厉
常有
害。
意思。就他一般给人的感觉是那种比较标准的中国的传统的那种儒雅的高级知识分子的那种形象感觉，对吧？但这本书里面呢，他有经常有一些发脾气吐槽的片段，比如说有一次收到一个日本大学的一个访问邀请。哎，他说行啊，不错，看看。然后日本人给他寄来了一堆的表格，啊，其中包括什么初中是哪天毕业的都要填，啊，他就烦死了。他说这种表格主义啊，最后一怒之下说不去了，受不了这个，啊，就不填了，就不去了。还有一个案例就是有人请他吃饭，啊，点了螃蟹，啊，这我还真不知道，在94年那个时候，在上海吃的一只螃蟹，说是要200块钱。
哇！
这我真不知道，那时候太恐怖了。我那个时候一个月的生活费300块钱，就是一天10块钱够我吃了。那一只螃蟹200，那他就觉得受不了了。他说：“这怎么回事啊？这社会发展的逻辑怎么这么非逻辑呢？”啊，然后思考了一堆啊，最后说：“这个看来社会啊，总是要创造出一些稀奇的东西，以便满足人们的心理需要。所以呢。”如果有一天啊，这个猪耳朵卖到500元一两，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莫名其妙，就是他当时的这个思考非常有趣。当然，也有大量内容是他的老本行了，就是政治理论研究方面的一些东西，比如他就看了个什么书还是什么的，他就说：“哎呀，这个中国跟西方不一样啊。”他说：“中国历来有大一统的这个惯例，这个是有原因的啊。”他说：“因为中国是超大型国家。”在这种超大型国家下呢，资源永远是相对匮乏、相对不足的，所以就必须要集中力量。力量一分散，就啥也干不成。那力量要集中，就必须中央集权，啊，就必须中央有非常坚定的核心来指引战略。这样呢，你国内的问题、国际的问题才有可能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啊，有很多这种零散的思考，但是都非常的有见地。提醒大家，这位王老师是55年出生的。94年还不到40岁，啊，所以还是年轻人的状态啊。总之就是，我今天这个荐书也没法讲太多啊，由于各种原因，这个不可能介绍太细啊，随便介绍不当心就被什么卡了。所以我建议大家找去读就好了。这本书跟《美国反对美国》不太一样，《美国反对美国》就是大家看到了一位。超 S 级的调查员，对敌调查、对敌研究是多么的犀利，多么的有前瞻性，对吧？ 但总的来说，《美国反对美国》那本书读起来是有点枯燥的，因为它有非常多的政治思辨的东西，而且对美国的描述是高度抽象、高度凝练的那种，啊，跟劳 A 这种非常生动鲜活的小故事是完全不同的。就那本书看起来多少是有点累的，但是这本书不会啊，这本书非常鲜活，非常有趣，啊，就是给你一个非常接近你我的王老师。大家有兴趣可以找一下这本书，肯定实体书你找不到了。微信读书里边我查了也没上架，我估计也很难上架了。但是网上能找到扫描的版本啊，有兴趣大家可以去搜一搜看一看。好，这个就是我今天介绍的书啊。
我今天介绍一本日本作者写的书，名叫做《东京贫困女子》，而且这本书是在国内翻译出版是2021年，然后后面其实还出了日剧，所以如果你没兴趣看书呢，也可以去看日剧。日剧拍的也很好，等会我再讲它里面的问题。它在豆瓣上的评分为啥有这么大的差距啊？就是书的评分有8.3，而且的话呢，大多数人都还是觉得不错的，但是日剧的评分就很低。到时候我再分析一下为啥。其实我觉得都很好，我都打了5星。这本书的作者叫中村纯彦，但是呢，他其实原来不是这个领域，他不是一个社会调查的作者，他是一个。怎么说呢？风俗业作者就很有意思。他在日本是写这种什么女子大生、风俗娘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种介绍类的文章的。但是很有意思啊，就是他出版了前面那本书之后啊，然后出版社的编辑就跟他说，就说：“哎呀，这个中村先生啊，你真好啊，你一直在挖掘贫困问题。”然后他自己就懵了，他说我怎么不知道我自己在挖掘的是贫困问题？虽然我都采访这些人，他们都是用身体去换取金钱的，但是我没有意识到他们背后其实是贫困问题。于是呢，他终于下决心要去调查那些生活在东京的大都市里面的贫困女子。然后，当然。第一个采访对象还是风俗业，所以他会首先去采访的就是风俗业的女大学生。其实他的第一个采访对象也是他原来采访过的类似的这样的角色，但是就很有意思，就是说他采访到的那个女孩非常的优秀，是国立大学医学部在读的女大学生。就是是出类拔萃的好成绩才能够考进那样的大学的，然后呢，本身也看上去非常的正面，然后说就是在干啥呢？就是在网上，在留言板上就叫做干爹征集，就是干这种事情。然后呢，他之所以他拿了钱来干嘛呢？一方面是用来交学费，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还要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也要花一部分钱，然后就讲这些事情。等到这样的一个采访，因为这本书其实是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方面是，他去采访，一方面其实同时就在那个杂志上就连载，甚至在网络上，那时候也有网络嘛，就在网络上也在连载。然后就这样的一个女生，她的这种从事风俗业和征集干爹这样的事情，就。曝光在网络上，反而没有引起同情，而是被网暴。为什么会被网暴呢？那些人着眼点不在于女子的贫困，而是在说：那你为什么还要去参加社团活动呢？你为什么不把这些钱省下来，而去要干那种事情呢？就是这样的一种网暴的情况。所以，哎。然后这个作者其实他当然不仅仅是采访的是女大学生啊，他其实还采访了这种就是因为钱不够了，然后呢去拍 AV 的，然后呢也有就是这种单身职业女性啊，单身母亲啊，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陷入困境的，有是就是被那种助学贷款压到没办法偿还了。然后去出卖自己的身体， 还有的呢，就是因为家暴，然后从家里逃出来，最后活不下去了，陷入贫困。其实它里面还有两个案例，我觉得可能比前面说的那种更让人觉得世事无常啊。一个呢是，她是一个家里面的相当于是妹妹，然后呢她的姐姐生病了，然后她本来是有稳定的工作，还不错的家庭，但是呢因为她姐姐生病了，她就去想要去照顾自己的姐姐，但是呢因为要反复的在两个城市之间奔忙，她就一时没有想明白，她就把自己的工作给辞掉了，然后辞职去照顾自己的姐姐。等到他的姐姐最后病重去世之后，他都回不到自己原来的工作，然后开始陷入贫困。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案例。还有一个呢，是一个本来是一个日本政府高官的老婆，她的丈夫曾经是年收入2000万日元这样的高薪的这种政府官员，但是呢，因为他跟她丈夫闹矛盾，然后呢，也是最后离婚。离了婚以后，回到日本国内，因为她老公其实是在派驻到国外的那种，可能是外交人员。反正她就回到了日本。然后等到她回到日本要一个人生活的时候，就一路往下滑。一开始的时候工资就只有一点点，然后后面再不行，连那个工作也干不了了，然后就只能去帮人家去当什么外语辅导老师，去教人家，就外语补习班去教课，到后面连租房子都租不起了，只能够生活在一个朋友的阁楼里，就是一点一点的往下降。就是这些人，就是为什么我前面在说，不光是美国有斩杀线，在日本其实也有，在很多国家类似都会有。我这里稍微读一点，就是这个书的最后一章。叫《绝望的深渊》，这个作者相当于是写的一个最后一段话一样，说至此我们看到了女大学生、单身职业女性、单身母亲等众多女性的贫困悲剧，有被父亲挪用了助学金的21岁漂亮女大学生，低声说着“将来我可能会自杀吧”，25岁非正式聘用员工放弃了自己的人生，喊言我已经放弃了一切，生活在最低生活水平线以下的单身母亲发出了一旦带着孩子离婚就活不下去的悲叹，他们都不是自虐或过度悲观的人，只是他们无论如何努力挣扎求生，都看不到光明的未来。然后后面还有一段话，还有一段话是这样的：说我倾听着东京的贫困女性各式各样的心声，将她们梳理成文，依次分析。发现原因几乎都来自于国家的制度和法律，除此之外就是男性的暴力和自身的精神疾病。现状是他们各自为了生存拼尽全力，却被世间的不合理逼至绝望的境地，而周围的人们只用一句"责任自负"就封住了他们的嘴。而且他背后还有一些分析，我就不一再读了。他的说法就是，这个国家整个的制度体系就是要必须让一部分人坠入深渊才能维持运转。所以这本书其实我看完以后真的是叫做触目惊心、毛骨悚然。就在此之前我没想过有这么夸张，但是看完之后真的是大开眼界，或者说大受震撼，或者说是发人深省。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这个作者是一个男生啊，是个男的。但是这个电视剧拍出来以后，在中国，在豆瓣，其实被很多人批评，就是说，哎呀，这个里面的男人太烂了，这个里面的这些男性怎么怎么样。然后他们都没想过，这个电视剧之所以会拍，是因为有一个男人，一个作者把这样的一本书写出来。后面才会引发的电视剧的拍摄，这个没有，就是我很瞧不上豆瓣上的那些所谓的女权主义者，他们真正看到的，动不动就是看到一个性别对立，看不到真正的制度导致的这种贫困，这个才是真正要发人深省的问题。但是他们好像都看不到这一点，也就跳不出男女性别对立那点框框。
我刚
所
才也
以，
在好奇，想说为什么他要专门写女性的问题？虽然这个问题是局限于女性吗？显然不是啊。
不是，这本书是这个作者的一本书。其实他在
OK。
2024年还出了一本书，叫《中年处男
啊，对。
》。就是，所以这个作者他其实在关注很多社会问题，这只是他的其中一本书而已。那所以
对，
说，这个《中年处男》这本书，我也想去找来看看，说不定也很有意思。但是他的豆瓣评分非常低，豆瓣评分只有5.9分，我也不知道为啥，
因为豆瓣嘛，
很有可能，对，
豆瓣是某个思潮的大本营啊。
所以我就两个结论作为推荐这本书的一个原因。第一个结论是，不只是美国有斩杀线。其次就是贫困问题，我们要看看人家是怎么样去看和怎么样去调查的，这个都很值得看一下。OK，
你说这个我就想起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件了，就是大家都知道山上彻也枪杀了前内阁总理大臣的那一位，他的经历就是一个精准的踩中了日本所有斩杀线的经
那就没办法。
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一下山上彻也这个人，他的家庭。我们知道他做了那件惊天动地的事，改变日本历史的一件事情啊。然后也知道在最近他的审判庭上面，他妹妹出来作证，说我哥哥永远是我心目中最好的哥哥，是吧？大家非常的感动。他那个家庭就是真的就是非常的倒霉。曾经是一个不错的工厂吧，大概应该是家里面开工厂的，然后泡沫经济破裂的时候破产了。一塌糊涂啊，一下子从上掉到下。但是呢，他爸还是比较有想法的，提前留了一笔经费，大概有2亿日元左右，就足够他们家的三个孩子能够受教育。这样就是先踩了泡沫经济的那个坑，然后呢，又是掉进了日本的这个教育的坑。其实日本的教育跟美国是一样的，就非常非常的贵，啊，比中国贵很多。只是他没有美国那么凶狠的用利滚利来进一步扩大那个效果啊，他只要你有够用的一笔钱，你就够了啊，你不需要用学贷，不用背一个很大的债务，哎，所以教育的坑他也踩了，然后踩了一个重要的坑就是统一教，他妈掉进这里面去了，把他的这个上学的钱就捐给统一教了。啊，然后后面就是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啊，最后导致他们家的另外一个男孩，他们家是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嘛，然后另外一个男孩就受到各种压力的情况下就自杀了，啊，然后他为了把妹妹养大，就辍学去自卫队，然后各种辛苦啊，他们家三个小孩都是小镇做题家，非常努力，非常勤勉，也很奋斗的那种，很励志的三个小孩。不然早就全挂了。其中的一个男孩轻生了之后，这个家庭就接近崩溃的边缘。然后这个时候呢，他突然发现他妈妈还在为统一教捐款，就怒了啊！于是最后做出了那件事情。就三上彻也这个事情，真的非常值得拍一部电视剧或者一部电影，但日本人肯定不敢拍啊。这个，所以这个就跟性别关系不大，但是踩上了日本的制度和他倒霉的各个坎儿。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和荐书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拜
好，
拜，
谢谢大
拜
家，
拜。
拜拜。